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那美好的我已经踏过了，当好的路我已经靠近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所留，就是那日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他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好，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呢，是他在那个即将离世之前写的，好，他在地上所写的最后一卷书。你看他写这个第七节之前第六节怎么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好，那果然他写的这一卷书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殉道了。那一个人啊，他将要，他如果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啊，你会写什么样的书？好悲哀哦，不知前途将怎么样哈？怎么我这一生就这样子而已呢？哈，难道就只是这样吗？哈，人都很怕死，每个人都很怕死，但是有一种人是不怕死的。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，而且他很有把握他要往哪里去。那保罗写这一卷书哈，你如果看提摩太后书，你会发现这卷书一点都不像一个即将要被斩首的人的所要写的，死得很惨呢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卷书哈，好像一个那个得胜者啊，要去接受颁奖典礼的那种所写的。他说什么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好，他怎么样？他说他等着要去领受那个冠冕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他等着，他不是等着说啊，我完了，我这一生就这样子了。他不是，他是说我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，这么有把握，多么丰富的生命啊！这就是我们这个特会要讲的。就是更丰盛的生命，何等丰盛的生命！他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打仗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被抽到要去，那个被选到要去中东战争的人啊，都是垂头丧气的，很悲哀的跟他家人挥手，好，死去不知能不能回来，好，没有人喜欢打仗的。如果你写会怎么样啊？你艰苦的仗，我总算打过了。”那很可怕的仗我总算打过了，保罗说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。我有一天当我读经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在灵修读到这一下，像那个美好的仗，我读了我那么受感动，我就想保罗为什么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实在没有人喜欢打仗的，我们最好就这样和和平平的过日子。好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我就一直看，我就看下去，我想那个秘诀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会觉得仗是美好的？打仗一定辛苦的，而且要用力，对不对？而且要拼命，所以都不会是好的，为什么是美好的仗？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，在第八节那，那个爱慕。他说有公义的冠冕要等着他来领哦。他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因为保罗在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爱慕，爱慕什么呢？爱慕主的显现。他因为那个爱慕主的显现呢，他每一场仗都觉得是美好的。就好像有些男孩子他在征女朋友的时候啊，哈，哎呀，像我们新竹有个弟兄啊，那他的女朋友在高雄，所以他每次征女朋友要到高雄去，哈，女朋友在高雄工作，然后家在花莲，所以他要么就新竹到高雄，要么就新竹到花莲，啊，很辛苦啊。可是我想他里面觉得很美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爱慕他的女朋友嘛。可是保罗呢， 有一个更宝贵的女朋友，不会显现在你的里面。好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蛮快乐，我说的也许，因为有时候也很多的争执哈啊。那这个可是呢，一分开的时候，一分离的时候，就是又是很凄凉的感觉。可是保罗不是，他每一场仗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是美好的？我深信在每一场仗里面，主都荣耀的向他显现，所以每一场仗都已经有奖赏。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他正在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，因为他今天在地上，他每一场为主而打的仗呢，他都已经得到那个奖赏，就是主的显现。所以他将来他要去领冠冕，真的是一个皇冠吗？真的是个皇冠吗？不是的，那个冠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保罗也说，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嘛。好，他觉得他所服侍的人那样子的生命的改变长进，那就是他的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将来他要去领的冠冕就是神自己，神的同在，耶稣自己成为他的奖赏。那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主同在的那个滋味，那么荣耀，那么甘甜。所以他说他要去领那个荣耀的冠冕，就是什么？主更荣耀更丰富的显现。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。所以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写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好，四面都是敌人呢，可是我不被困住，我仍然是自由的。虽然四面都是敌人，但是我是自由的，我随时都可以冲出这个敌阵的，就是看主要不要我冲出去。有时候主故意有四面要我们四面受敌。像保罗他有时候在监牢里面，主不管他解放出来，不像彼得一样就让他出监了，主让保罗继续在监牢怎么样被打，打得怎么样？打得下监，然后下监又怎么样？就得着整个监狱的人嘛，得着了那个禁足。这四面受敌呢，是主让他四面受敌，可是都有主的美意在。他说他不被困住的，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是一个何等丰盛的生命！今天很多人没有被打倒，只被吓了一吓他就已经死亡了。有些人是这样，有因为他自己得了癌症，结果他就跟他妹妹讲，那因为一个家庭常常有比较相同的那这方面的身体的倾向，所以他妹妹也赶快去检查一下，结果呢他发现果然他也有，那他吓坏了。所以他妹妹比他晚检查，而且比较没有他那么严重，可是他妹妹比他早死，吓死了。有很多人是这样，人的生命很脆弱的。可是保罗不是，保罗他说我打倒了也不致死亡，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但是耶稣的生就常显明在他的身上。何等丰盛的生命，你羡不羡慕？那这个秘诀在哪里？因为他今天活在地上，他天天就在爱慕神的显现。你看保罗他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，他周遭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你看16节到18节，他说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。好，可不可怜啊？一个被关在监牢里，然后要申诉要上诉去，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他，全都离弃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觉得怎样？晚年凄凉光景啊。好，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啊，我当初怎么带他们的？好，现在都要离弃我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马上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他即将要殉道，而且周遭的人都离弃他，但是他里面已经一直被做到那么像耶稣，他马上就是为他们代祷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也就是他觉得那些离弃他的人比他更可怜了，因为他们这样离弃他，他很怕这样的罪会归到他们身上，所以他赶快为他们代求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。你看每一句话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那个荣耀的味道，得胜的味道，不是很可怜的唉声叹气的。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主在我旁边就够了，加给我力量，每一天加给我力量。 而且他是福音被我进到传明，很积极的，他一直在传福音。他说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一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所以他要到神那里去，他是要是神救他进他的天国耶，不是很无奈的离世，是救他进他的天国。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每次写这个写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就说愿荣耀归给他，就说他不知道怎么来称颂神啊，愿荣耀归给他。你跟保罗写这一卷书信了，没有一点凄凉的光景，是一个得胜者要去参加颁奖典礼，那么得胜，那么荣耀，这就是何等丰盛的生命。这样的生命呢，不是一触可及的，这样的生命不是你去参加几次特会哦，倒在地上了，打了几次滚了，好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。这样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，因着爱慕神的显现，主的同在一直的增加在他身上，以至于那个神的同在，像你们刚刚唱了，主的同在使我完全，使他有完全的信心，有完全的盼望，有完全的爱心，使他知道他要去领这个冠冕。我昨天讲到说我好像有轰轰烈烈的经验啊，你们不要以为我那样就完全了，路途还很长嘞。我那个特会完回去，我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追求，也不讲圣灵，那我就非常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。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就选一个最后面一排，坐在最角落的。为什么要选在那？因为我要一直闭起眼睛来，边亲近主边听讲道。好，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听讲员讲道，最重要的是一直在注视耶稣，主的同在里来听讲道，让神的话可以在圣灵里面深刻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力量去做。而且就在他的同在里面，他的道那样一直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改变我们。那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。可是一个人一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就开始认识那个灵界的事，开始认识那个天国的奥秘。好，那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，因为我怕我坐在前面的话，我闭起眼睛听讲到，讲员会以为我在打瞌睡，不太有礼貌。所以呢，不过我讲到你们可以闭起眼睛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一边亲近主，除非你闭起眼睛会睡着了，你就不要。那我就坐在最后面一排，边亲近主边听讲到。结果呢，我已经尽量很小心的保持啊，可是大约三个月主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见的，因为我在教会里当主席嘛，很忙啊，而且我那时候不懂得竭力的追求主，好，没有人教，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完全了，被圣灵充满只是一个入门耶，就是你只是窥堂入室，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，有很丰富的境界是你要去探求的。所以圣灵充满呢，就好像一个人过约旦河一样，好像旧约他们过红海，预表他们一个人的出埃及过红海，预表一个人从世界里出来得救了，好，得救重生了，好。可是很多人重生以后呢，就在旷野绕40年，绕了结果还死在旷野，一点都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耶。好，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这样，很多基督徒就这样死在旷野。直到死了都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。好，那所以他们没有尝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。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要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常常预表我们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然后才进入迦南美地。而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是不是就开始一直享受牛奶与蜜的丰富啊？不是啊，进入迦南美地有很多仇敌啊，仇敌要攻打，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会更懂得那个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我以前不懂的，我信主6年，在教会里也一直在服侍，人家觉得我很爱主，我也是，可是我从来不懂什么征战，从来不懂征战。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好就情绪不好了， 想哭就哭了，好，难过就一直难过了，从来不懂要征战的，从来不懂什么叫黑暗的诠释，都不懂，完全活在我的天然的生命里面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。那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美那个美地是给你的，真的已经给你了，当圣灵充满你，就是已经神给你那个定金了，给你定金，就是这块地啊，就不是给你定金了，就是说你就好像已经拿，对，你已经拿到定金了，就是说我拿到的定金哈，五万块，好，例如那我就知道我还会拿到剩下的那二十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已经先拿到这个定金了。那你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有这位内住的基督在你的里面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将来会更丰富，更丰富，因为神是圣灵，是无限量，等于这无限量的都等着你去拿。迦南美地就是这样，那个地都先分给你，然后接着就你去得，得就什么，先杀死仇敌，然后你才能得。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方面。那我差不多三个月以后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忙着服侍，好，还有我不知道竭力追求，那我就是一星期呢只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，好，选一个这个离我家最方便的，好的，然后就去参加一次聚会。那我不懂得在生活中要怎么去操练，好，去保持，所以一点一点的漏，忙嘛，忙就很容易这样，所以忙就是什么心死啦，心亡，好，整天就是忙的心就死了，神的同在不见了，不见了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回来，难过是难过，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没有人教。然后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呢，那他跟我是同一次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的，我们同一天的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才成为属灵同伴。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一交通呢，他说主的同在不见了，我也不见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听说呢，教会有一个等候聚会，这样哈，他们说很棒很好，好，我们就去参加了。那个等候聚会是礼拜二到礼拜五这样哈，那我们礼拜二就去参加，那就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了，这样。就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聚会，怎么整个聚会也没唱诗，也没讲道，就完全安安静静在那。那我里面主的同在又不见了，所以我又开始坐立难安的，啊，坐不住了，坐不住。哎呀，我就在看表，还不结束，好久哦，那两个小时真是久哎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你没有神的同在，将来你在天堂啊，天堂对你不是天堂的，那天堂只有耶稣，你知道？天堂充满就主的同在，可是你根本对他就不宝贵嘛，不爱慕嘛。你有他的同在，你有跟他有那种相交，所以你在那就坐立难安，坐立难安，所以天堂对你就不是天堂。你那时候你就会说，哦，请打开这个门啊，请打开这个天门，让我吸吸地上的空气，这里的空气对我而言太神圣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如果今天叫你安静亲近主一个小时，你会那么难过，我告诉你，天堂不属于你的，真的，天堂你尝不到那个天堂的味道。好，所以呢，不是神要判定谁下地狱，而是那个人宁可到地狱去。你信不信？真的是这样。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预言，我发现真的是这样。就有一个人啊，就跟神说，就因为他在地上犯了罪啊，他说让我进去嘛，哈，让我进去嘛，哈。好，天子就开门让他进来看看。所以他一进来，他里面充满了光，充满了荣光，他受不了，因为他们黑暗，他受不了，他就宁可赶快冲到地狱去了。好，那所以今天天堂必须开始在你的里面，你必须开始有天堂的味道在你的里面，否则在天堂是没份的。因为对你并不喜欢，你喜欢世界，你喜欢地狱那一种味道的。好，那我那一天呢，好不容易四点钟到了，我就赶快冲出去。那肉体啊，我们的肉体，这哥林多前书那里十五章讲，我们的血气是没有办法承受，我们那个必朽坏的，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不朽坏的血肉之身啊，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永恒的荣耀。如果你开始被做过， 那我那时候我受不了，我就赶快冲出去。然后呢，我跟我那个，因为我跟我那个属灵同伴，每个礼拜都固定有一次聚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些交通，一起祷告。那，我们两个又隔了一个礼拜又聚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就谈起来，好，我就讲起那一次我去参加，我说哦，我实在受不了，什么都没有哈、哦。那个。我那个属灵同伴他就说他也是好，可是呢他就又继续去参加礼拜三礼拜四好，那然后他说到了礼拜五那个神的同在就回来了，而且更丰富了，他现在就更宝贵主。哎呀，我听了他的那个见证，我才知道说原来你没有神的同在哦，你还要忍耐，你没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，你要忍耐。好，我们有时候只想享受那个神同在的感觉，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爱慕主。我们新组有一个弟兄，他还追求哦，他渴慕要被圣灵充满。他在我们那里信主，信主了以后呢，他就常常听到我们在讲说要被圣灵充满啊，哈，好，所以他就祷告，他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。结果发现周遭有一个个的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是没有这样哈，他没有，他就一直要啊，一直要，很渴慕。他那时候渴慕到一个地步，他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主，要主，每天要睡觉以前也是跪在床前了，他就在那一直跪，至少都一个小时，就是在那要主，要主。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所以那段日子，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一直在要主，一直在渴慕主这样哈。然后呢，有一天，他在聚会里面，他就被圣灵充满。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哇，他很喜乐，很享受。就那几天里面，他就这样一直在享受那个充满的感觉，哈，神的充满同在的感觉。然后隔了好几天以后，他发现。他里面对主的那种渴慕没有，不像以前那种那么样虚心的一直渴慕主，哈、哦。虽然有圣灵的浇灌了，你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就好像你的灵哦，开始一个敞开的门向着天国。所以有一个你在聚会里面或者在平常比较容易感觉到圣灵的浇灌，神的同在比较容易感觉得到。那可是呢，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种。对主的那种神圣的渴慕没了，那这个弟兄很难得，我觉得他的心呢、啊、向着主很正直啊，他就跟主悔改，他说主啊，我宁可不要有这些很特别的感觉，可是我求你再把我那种饥渴要你渴慕爱慕的赐给我。哎呀，我听他的见证，我很感动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很虚浮的，我们只喜欢那种哇电流的感觉，哈、哦、啊那个一个热流进来，哇 exciting 哈啊啊，或者喜乐进来啊，然后就这样哦，或者大笑这样就哦满足于这些。可是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这样的渴慕主？我们不在乎，我们不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渴慕主，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实在那敬畏主顺服主，我们只在乎我要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经历啊，那个感觉啊，那个电流哇很过瘾，然后回家又不见了，下次再去参加一个特会啊，又来了那个电流的感觉。我们只要那些感觉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要主自己？我们是真的要主自己，还是要那些美好的感觉，一些特别的经历经验，可作为可夸的，或者作为可享受的？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慕主的显现，主自己？这个弟兄呢，他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主就真实的把一个很深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。而在他追求十年以后，他一样对主那么渴慕。那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恩典。很感谢主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爱慕主自己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很虚浮的，很虚浮的，很轻浮的，没有重量的。那这就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，为什么人家反对灵恩派的教会？因为带给人的常常是这种感觉啊，有一些恩赐哦，会说预言哈。会医病啊，然后会跳舞啊，会倒在地上。可在生活里面呢， 看不见对神的敬畏、渴慕、顺服。而其实这些才是一个人真实的生命，真实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我们在唱这些诗歌里面也是，有时候在唱这些诗歌，这些诗歌开始有这些诗歌的运动，我感谢主，因为那是最近这差不多三年来才开始有的。我感谢主，把很多很保守的教会呢，开始了开了一条门，让他们愿意更活泼一点，在圣灵里面也接纳圣灵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。可是呢，这个运动是从这个韩国这个一个何永仁牧师哈，他到台湾开始去传起这样，所以很多保守的教会、长老会啊、浸信会啊、一些国语礼拜堂也开始愿意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把这些带回教会去。带回教会去呢，就让这些青年人呢开始这样带啊带带带，可是呢，生命没有重量，没有分量，所以带出来就变成，本来何用人宣教士，他是带这个是他在那带的时候是要带领人借这些诗歌在那敬拜神，把人心敞开在敬拜神。可是渐渐渐渐呢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再去那个教会看，你发现有一些教会带回去的就是一些跳舞啊、欢唱啊。就是这样，习惯唱完就要拍手，拍手是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是要荣耀归主。可是有时候是变成习惯性的，那习惯性就变成什么？跟一般歌厅没两样，唱完歌就就这样。那很多青年团契变得就是这样。事实上，人家跳舞也是，那个跳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。在圣灵里面，就是说我把我的身体整个献给你，让你来管理，让你来运作。可是今天很多人在唱这样诗歌跟跳舞，在娱乐自己。真的，很多青少年团契青年团就这样娱乐自己，很快乐啊，就这样唱完了还是很虚浮。不是带向更敬畏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去参加过他那个敬拜赞美培训班，我就是特别要去看看他怎么样带那些年轻的，更年轻更小的，常常有可学习的，我都很愿意去学习。我发现何宣教士他所带的跟别人带就是不一样。所以一首诗歌哦，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，常常是在乎带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你带的人，你不是在那真实的要主敬畏主，为这个聚会祷告，而且求主洁净我，求主膏抹我，让我来带。只是啊，到了时间然后就上去唱，就唱一些很愉快的曲调啊哈。我在东岸有去参加一个教会，他们是唱那个英文的哈，就是他们的英文团契，英文团契。那带的人呢，就是啊，就是。你会发现他在唱那个歌啊，就那个味道就跟唱流行歌没什么两样，完全没什么两样。可是带这样的一首诗歌，如果一个摸到神的时候，他在那带，那个味道会带出不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学外面的，很多人到韩国去，把一些外面的方法带回来，可是你却没有带回来那个里面对主的敬畏跟爱慕。你会发现一切的一切要从里面先开始做起，求主要给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真实是在要他爱他，否则你这一生是白走了。你花的时间在教会里的时间，如果你不是真实来要主，要来遇见他，你实在白来教会了。真的，交朋友很多社团都可以交的，你就白来了。那在教会里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同在，主自己，他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合而为一，他在我们当中供应我们，使我们满足。那我那一次我听了那样讲以后，知道说要没有神的同在仍然要忍耐。为什么？那在这个之前，我就是有神的同在我就很有信心，好，很感谢主与我同在，可没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知做什么了，不懂得要用信心这是不对的。你每一次不是要来抓一个感觉， 要用信心来亲近他，用信心来亲近他。那你越不在乎那个感觉，主越要把他的同在赐给你。我们有一个同弟兄啊、哦，有一个弟兄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哇、哦，那个主的同在很丰富啊，很丰富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是要感觉，我就是要你自己。”哇，同在就更丰富，交关系到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是要感觉，我就是要你自己。”哦，那个主的同在就更丰富，更丰富了，同在。因为他要主自己，主就越把他真实的自己更多的赐给你，这样。所以你永远不要只停在那里，觉得这样够了，啊，很够了，这样。要主自己，那我就一直等着下一次的等候机会，快点来哦。那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是一年有好像是四次的等候机会，那。啊，下一次等候机会来，我就带着一个存心忍耐的心去参加了。然后我去参加那等候机会，礼拜二一样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；礼拜三也没有。可是我就存心忍耐，就是坐在那要主，使自己安静下来，要主。然后到礼拜四的时候哈，我虽然没有什么主很丰富的同在，可是我已经静得下来，就是我这个人很不容易安静的，哈啊。然后我就静了下来。那我们那个等候聚会就是早上下午晚上啊，每一堂2小时。那我在下午呢2点开始，可是我居然一直亲近主到5点钟，5点还5点半，我的朋友来叫我去吃饭。我一睁开眼睛看，哦，我已经可以在主面前安静3个多小时了，哈、啊，我就起来。啊，到礼拜五呢就可以摸到主的同在了，好、啊。那我到了下一个礼拜四又再去参加，因为我在我的教会服事，我就是去那个教会追求。那我就礼拜四再去参加聚会，我记得那个礼拜四晚上7点半开始聚会，我7点就到那里，就在那要主。我才一坐下来在那要主，那个主的同在那么丰富。然后到7点半开始唱诗歌，荣教师就说我们唱诗歌第几首。我一开始唱诗歌，那个主的荣耀就这样充满我的全人。哎呀，我那一天才明白什么叫做要在荣教师常常讲说你们要在主里唱诗歌，要在主里唱诗歌，我不听不懂啊。好、哦，我发现很多话语，很多圣经上的话，你没有去经历的话，你都以为那都是一些形容词而已。可是当我去经历，我才知道那是真实的，那都是一些形容词。他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，他在主里，就是你要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。我那天才第一次尝到，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。好，那然后那一天一直到聚完会，9点半聚完会。我在那一直浸在神的同在里，一直到10点钟人家关灯了，好，我才跟我的同伴我们一起离开。3个小时在那，可是好像觉得一瞬间一下就过去，在主的同在里就是这样，很快时间好像一下就过去。然后我们就去搭公车，我们一坐在公车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今天主的同在好荣耀，那个荣耀又整个迎上来，迎到我的全头脑，迎到我的全人，这样。然后那一天回家一躺在床上，哦，主的荣耀那么大，哦，那天我就明白诗篇里面说，我夜间躺卧的时候，我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真的是骨髓肥油，哎，很滋润，那么滋润。好，我早晨呢一醒来啊，根本还没醒来，神的同在已经运行在我的身上，他的同在来叫醒我起来亲近他。那一天开始，因为我已经失去过了，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，比以前更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。那我那一次开始以后，我才知道等候主的重要，亲近主的重要。好，不能只靠聚会，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花时间等候主、亲近主。所以我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每一天早上起来呢，我有差不多1个小时，好，先亲近主，亲近主完了以后呢。保足了主的同在了，我才开始读圣经。好，跟以前晨更不一样。我看你们那个作息表，晨更半小时啊，半小时我觉得好像根本才沾一口而已，根本一滴都不饱啊，但10分之1都还没保足啊。为什么？你更多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对神的胃口会更大，更大，而且。 健康，哎，今天一个人有很好的胃口，就是很健康，一个人什么都吃不下，就是很有问题。好，你对属灵的胃口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早上不但早上一个小时亲近主，才读圣经啊，那在读经里面就觉得神的话向我开了，开了，好，明亮了。不需要常常人家在跟你一节一节的解释，神自己就是在对你说话啊。那我除了早上，我中午呢就也花半个小时在那亲近主。好，如果你有睡午觉，你可以午觉醒来以后亲近主最好。你这一睡醒亲近主是最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睡醒的时候，很多事还没有进入你的头脑里面。好，可是如果你一醒来，又想这个事做那个事了以后，你再亲近，你头脑已经有很多事情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时间睡午觉，你是上班的。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在新竹很多弟兄姊妹在上班的，他们就是利用中午的时间休息那个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呢，就在附近找个教堂在那亲近主，或者找一个空的办公室就在那亲近主。好，我们学生呢，有的就是找一个空教室去亲近主。好，有些人呢，那个就躲进车子里面，好，躲进车子里面就在车子里亲近主。就是你自己尽你可能的去找时间亲近主。那晚上呢，我又花一个小时亲近主，早上中午晚上，早上中午晚上，这样一段时间这样操练下来，神的同在就真实的住在你的里面了。这叫住在主里面，住在基督里。那样子在主的同在里面呢，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，借着早上中午晚上，早上中午晚上，这样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操练你平常在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手忙心不忙，手在做事，在洗菜啦，好，去买菜啦，可是里面一直在亲近他，一直在亲近他。那这样子的操练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改变，很大的改变。我们看一处圣经了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到18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对，这里说哈，主就是那灵，17节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昨天有讲到说，我这个人哈，已经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电视的奴隶一样哈。只要电视机在那，我就乖乖的听他的话，就在他的面前。我发现那有一个很真的是奴隶耶，有一个很强的引力，那个椅子哦，好像黏住了，起不来。起不来，心一直想我该去做什么，该去做什么，就起不来。那这里说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当我这样常常花时间亲近主，亲近主以后，好，那个主的同在就一直在我的身上，一直在我的身上。不知不觉啊，有一天我们家大家都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哈，电视机就在那个饭桌前了，就这样看。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有一个节目叫《翠笛银针》哦，就是那个野外风景片啊。那我那时候边在看的时候，边在吃饭，我就好像不知道他在演什么，然后都看不进我的眼帘呐。我才发现我已经对他没有胃口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后来我去服侍主啊，我到新竹去服侍主，那时候我们住在八楼。那我那时候学钢琴，我的钢琴老师叫我要看那个白宫音乐会，他说这个会对你的钢琴有帮助，所以我就去四楼，我们有一个许妈妈家有电视，我就跟他借看电视看白宫音乐会。那我就坐在客厅那看，
就那一天呢，演乡村歌曲，我就想乡村歌曲对我事情没有什么帮助，我就关掉了，我就上楼去了，我就坐电梯一到八楼哦，我一出那个电梯口，一出那个电梯口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，我就在那敬拜主，我说主啊，如今你释放我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啊，就是我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，就是我现在如果看这个节目是对我的服侍主有帮助我可以看，可是什么时候一没帮助我可以马上离开毫无留恋，我就发现我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，我以前不是这样，常常里面挣扎挣扎，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好常常啊，好老是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第八章对我是陌生的，不是我的经验，可是现在第八章每一节对我是真实的经历，是真实的经历，感谢神，靠着主我就能够脱离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，真的是这样，圣灵的律释放我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什么叫罪的律？罪的律就是你不想犯罪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一定会犯罪的，它就像地心引力的真实一样，会一直拉你去犯罪，因为不犯不行似的。好，死的律是什么意思？死亡就是死人，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了嘛。死的律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，你像一个死人一样无力无力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罪的律和死的律那么深在身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让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他。圣灵就是耶稣说的，我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是要叫人得自由的，是要叫人得自由。所以圣灵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灵，复活基督的灵到你的身上，就是叫你得自由的。我以前啊，爱世界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主哈，这样世界也尝到了哈，天堂也进去了，不然老是在这立志为善有的吗？好可怜啊，我就觉得我征战很苦啊，哈，很苦。那每次讲员讲什么，我只会羞愧，羞愧也没用啊，下次就做了。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，所以就会羡慕啊，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就好了。可是当我一到了喜安堂啊，我看到了荣教士，我认识他以后，我就发现，哎呦，好险，还好我早点信主。为什么我看到他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信主还有这么多要追求的。信主不是就 OK 了，你就上天堂了？信主只是一个婴孩才刚生出来啊。你知道那个婴孩是很脆弱，一下就断气了，婴孩一定要很规律的一直吃一直吃奶，一直吃吃吃吃吃，他才开始一点一点长大。今天也是，你信主以后你要一直吃吃吃吃，什么吃喝主自己啊，你需要一直吃，不是一直听听听的、啊、